圣经的时候才会得到保障，我们才知道说我们不会落到错误里面去。好了，那么细节我们不去说它，25、24、25很明显的，我们普通讲到这个 prophecy 是特别讲到橄榄山的预言，那么橄榄山的预言是我们主所说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很重要的，尤其对于但以理书，是因为有橄榄山预言，所以就开启了但以理书这本书，就叫我们知道说到底我们对这本书的解释有没有错，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得到更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然后呢，现在你来看第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这里很明显讲这天国的福音，那当然就指着整个马太福音所讲的不都的福音来说，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下面很明显是讲到末期的事，什么时候末期会来到。那么讲到末期，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第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悔改。所以明白吗？讲到末日，你一定要讲到但以理书，因为但以理书讲到末日，讲到将来主要回来以前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呢，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但以理这本书是一直是讲到末日的，这个起码我们清楚。那么到了末日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是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么下面说读这经的人需要悔改，要明白。所以读但以理书要明白才可以。但以理书你特别要读到这个但以理书你读到的就是但以理书你读到的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你要知道说到底他的预言在什么地方，而应验又在什么时候。那么这个等一等我们再回，等一等我们再做个复习经验很清楚了。不过呢，主在这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所以这很明显的是指到但以理书第9章，对不对？还有第11章也提到的。那么等一等下面就告诉我们说，那行毁坏可憎的是谁呢？所以下面很明显的就说23节，那时若有人对你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启示，他若能行，连选民也迷惑了。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第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所以很明显这位的敌基督或者是假基督敌基督和大灾难发生了，而这个大灾难呢，一定什么，一定是发生在世界末日的，很清楚很清楚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当你读的但以理书的时候，第一我们要问说，到底行毁坏可憎的是怎么一回事，那是什么但以理书第9章。所以可见但以理第9章是个重点，对不对？很清楚。第二，敌基督是另外一个重点，因为一载二载半载，特别是说到大灾难的时候，所以这个当然也是但以理书的重点。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知道是主亲自告诉我什么是重点，什么不是。所以当你读完但以理书，如果你没有读第9章，你等于没有读第但以理书，你只知道有这个金银铜铁，你知道只有四只兽如此而已，但是不是，这里有它的重点。这里重点告诉我们，根据但以理书很明显的将来有大灾难。好，所以如果我们很清楚， 是我们主亲自解释给四个门徒听。如果你们读但以理书，你们注意了，但以理书第九章是个非常大的重点。然后呢，第九章也特别讲到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神里。我们好不好把这一节读一下？但以理书第九章。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事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好，那你怎么知道这个70年70成期最后一个期是最后的呢？你要有主的话语知识才可以，明白吗？所以不是说我们怎么解释，不是的，你要根据很清楚。如果讲到70个期，经过69个期，就到了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很清楚的。但是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如果敌基督出现的话，那一定在什么？一定在一期之内，那是最后一期之内。那么一期之半呢，就是一载二载半载，很清楚，一期之半就一载二载半载。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敌基督要出现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期呢是末日的期。所以整个70期呢，我们可以说69个期是历史上的期，历史上69个期。但是呢还有一个期呢是末日，你怎么知道？那么很清楚的，你只要和我们主的话一比较，就知道说要传遍天国的福音，要传遍那些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就要来到。那讲到末期的时候，那么主怎么说？说是那行坏可憎的要站在神里。所以可见那个一期之半，那个期最后的期呢，是指的末时候的期，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到底怎么来解释那70个期。你知道70个期是69个期再加上一个期，不过69个期跟期中间隔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圣经说这个一直到底，一直就是很清楚，一直到底。所以有一段的间距，有一段的空白的时间，那这一段空白的时间就是神暂时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那么就是恩典的时期，也是教会的时期。今天的的确确，神是把教会替代，完全站在以色列的地位上，一直等候他们悔改。所以这一段的时间呢，是非我民的时间，就是何西阿书所说的。你看，他们本来是神的百姓，就是暂时的把他们放在一边。所以如果从以色列犹太人的眼光来看，这一段的时间是空白的，因为神暂时把他们放在一边。那么这一段是教会替代了以色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没？如果就是以色列历史来讲是70个期，没有错，真正讲的以色列是前面69个，还有最后的期又回来了。但当中这一段呢，是教会时代，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所以只要主的一句话，我们就能确定到底这里但以理是怎么说的。那不光这样，那么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不止24章里面的预言是对于但以理说的解释，不光是对但以理解释，而且你会注意到这个路加福音21章那里也是同样的解释，明白？换句话说，路加福音21章那里，实在说来，应该就是主在橄榄山上的，因为在马太福音里主的重点是对犹太人，但到了路加福音呢，主的重点是对外邦人。 但是主讲的时候是同时讲的。所以实在说来的，我们讲到这个橄榄山的预言，不光是马太福音24章，也应该包括什么？包括路加福音21章。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取得平衡。那这样的话呢，当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的，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里面就会明白过来。好，所以我们现在好不好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29节，耶稣又设比方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橄榄山的预言里面，我们特别在马太福音24章主讲到说，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直起无花果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很明显的无花果树曾经被咒诅，然后呢又重新发了长叶，所以表示说以色列国终于复国了。但是呢，同样一段圣经，所以很清楚，当我们主说的时候，马太福音着重点是着重在无花果树，但路加福音他所看见的，他所听见主的话是，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所以可见弟兄姊妹，这个应该也是橄榄山预言里面的一部分，明白吗？所以当你真的要解释整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不只是但以理书第9章，但以理书第9章是讲到从出力建造耶路撒冷开始，为本国和他的名，明白，城和他的名定了70个期。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明显是讲了以色列，对不对？这是第9章。但讲了第9章以前有第二章跟第七章。那第二章跟第七章，你给我们看见不只是以色列，你看见有金银铜铁，你看有4只兽。所以很明显的，不只是以色列国，而且周围有许多的国是和他对立的，明白吗？所以要去记得一件事，如果你只读马太福音24章，那么也许你对于但以理书的解释只有一章，那就是第9章。但是不是，这里告诉我们，无花果树之外还有各样的树。如果无花果树代表国家的话，那其他的树当然也代表那个时候和以色列有关系那些国家。所以你读但以理书很清楚，这里各样的树一定就是指着金银铜铁，一定是指着什么？4只兽从海中上来说。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就会很清楚了，明白吗？那么慢慢等一等，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主讲这段话，那么对照今天整个的局势，慢慢慢慢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为什么有些事情发生，那原因就是根据主自己的解释。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记得，等你会发现说21章里面的话其实就是橄榄山上的预言。好，那不止这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里面。那个重要的因素里面在哪里呢？就是21章前面20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那么弟兄姊妹，你先回过头去看马太福音24章，你看到吗？16节，那是在犹太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所以同样的一段的形容，那么这里形容是讲到有一天大灾难会来到，那么然后呢，就在主讲那番话，尤其我们的主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了，所以很明显是讲耶路撒冷的遭遇，很明显讲到圣殿的遭遇啊。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哎， 为什么主一下就跳到什么就跳到什么就跳到这个末日去了呢？对不对？因为前面很明显，主是他们就问说，什么时候有这事呢？什么时候一块石